你这一问最多事儿，偶尔带着家人去放生，是不是多事儿了？你这一问最多事儿，其他的没事儿了。什么是了了觉知？你就是抱歉，我们不做这种的没有前后来由的这种的问题的回答。我要看他的前后句，我要看他当时什么背景下什么想法，再说这个回答。这种单纯的名词解释这种事儿，咱们不干。咱们是解决那个实际问题的，要看他的实际的心理的情况，然后再说这个应该怎么回答，看对他的实际问题有没有帮助。不是说这么死的名相解释没啥意义，你得放到具体的情景下。或者说吧，我要反问他一句，他怎么认为了了觉知的？我先听听。另外一个，他从哪儿看到的这个词儿，然后才有了这样的疑问了呢？也就是词的来源和出处是佛经还是祖师开示，在哪个部位？我要看看上下文。第二个，他自己怎么理解？是这种情况，结合到一块儿，咱们就好讨论了。你这个是啥心经啊？你是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吗？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的那个咒语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那个意思是，我记得是到彼岸吧，到彼岸吧，我们大家共同一起到彼岸。我记着大概的意思是那个意思。这个梵语啊，它有它自己特别的翻译方法。你仔细的查，应该，就是非要对应意思是可以的。但是它一般的规矩就是无量意，就是咒语具有无量意，不要翻，不需要翻，也翻译不尽。这个马中义这个出自哪里？说清楚，看上下文儿，一般都有解释。如果是新密祖师的，哎呀，正杰的这个话不好接了。正心下卷咒语是何意？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是说的是揭谛揭谛吗？不是的话，这个每个咒语它，你要是刚才说了是无量意咒语是无量意，不翻，一般都不给翻。你非要去查，你自己去查，你自己去多查点资料。一般来说，理论上来说能查得到。常用的那些经典的那些咒语有翻的，这些不常用的那靠你自己去翻吧，何必非要呢？人家咒语的规矩就是不翻，49遍往生广咒还需要回向吗？愿此生速开智慧城，佛就度众生不求因果。49遍往生咒，那不就是49遍往生广咒，那不就是那个啥吗？那不就是那个让你往生的吗？让你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嘛？你还念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干什么？这个就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呀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，49遍往生咒本身就已经含括了这个回向，不需要另外的再回向。但是你不放心，你愿意49遍之外再加一个，就是愿意回，愿此愿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的，那也行。马中义说了，这个是出自这个学佛第一要知见证。我看看啊，这里了了觉知啊，有两个重点。你看上下文，第一个重点是针对着不忘记关照说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点，这个了了觉知根本就不是知道，他说的是觉悟啊，他说的是觉悟，后面说的是觉悟，是正知见的问题，知道吧？第三个，你还在跟我，就是我觉得你是在跟我在辩论这个。觉知的事儿，你就是对于这个察觉，对于知道这个事儿，用力过度了，用力过度了。知就是你自己的那种的感知，无论是第六识的，还是你的身体的觉受等等的，是不可能摸得到明心见性的。你必须得歇下这些攀缘，才可能明心见性。这个就是跟那个马中义说的，你要是有不同观点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般若波罗蜜心经，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，这个三卷这个我不太了解，你自己去查吧，正杰师兄啊，就是关于三卷的心经啊，你说的这一个后面的咒语，你自己去查吧，你非要查咒语，就本来它的意思就是不翻的，你翻了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的那个知道的理解就对吗？佛有一句话叫身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你就是你用文字上把它翻译过来了，你知道了，你按照你的理解，你认为你明白了它，又有什么意义呀？你愿意去查，你可以去查啊。说完了，前几天结四印后打完就休息了，然后动不了了，一切声音听不见。 只听见大电流滋声，这是气脉上的事儿吗？随他去，随他去，不管他，随便吧，不管他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这是什么原因啊，什么事啊之类的，不要分析，啥偶发情况都会有，就这么分析是分析不过来的，越分析事儿越多，不分析它，偶发情况不分析它，不要找一个理由，把这个东西解释了你才放心，就没有解释，没有理由，不必理它，就行了。暑假在南山，在梧桐山都可以啊，欢迎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梧桐山这儿现在暂时没人住，南山那儿暂时有两个师兄，但是男师兄住也不妨碍，他洗手间是两个。第三点的话，其他的这些，也正在那个，也正在考虑，都可以的。父母一般的念六字大明咒或者是往生广咒就很好。身体不好，多念六字大明咒，多少能够令他安心一些吧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往生广咒，他往生将来求往生西方，这两个都可以直接的教授给父母。我认为不必特别的去传授什么地藏菩萨心咒了吧。有师兄问，他想半年后退休了做心中心，这半年内应该干什么？首先修心中心，他把老人的书能够老人的这个开示能够看一遍啊，无论是视频啊还是说能够看一遍，当然是很好的，但是这并不是修心中心的必要条件。修心中心不需要一定把老人的书都看全了才修，或者一定要做六字明够两个小时，或者是够多少座才修，更没有这个必要。就是说的是退休后才修，他对心中心法有误解。再忙的工作，再累的工作都可以修啊，越早修越好啊，不妨碍。不是修了就往生了，就是临命中的那种往生啊，圆寂啊，不会是那种法，为什么不早修呢？他做不下，年纪越大不是身体越不好，精力越不够啊，应该越早越好。做不下来是因为什么？做不下来腿子啊还是忙啊？王师兄，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我想这些没有必要的顾虑你都应该可以给他解释清楚的。但是解释清楚了也要看他自己，不勉强。就是不练习腿的话，做一个小时可能更有一些效果，坐下也多念六字明，他可能是想尝试一下修心中心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修心中心，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先修六字明的。心中心法不是打坐，跟打坐可以说是毫无关系，因为它是结印持咒的法，它只是借助那个打坐的姿势会稍微坐得稳一些，其实它不是打坐的法，跟那个七支做法完全没有共同的特点。我印象里面中友啊里面有说过子母光明会，这个子母光明会你把这个母当成是本友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其他的地方啊，如果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子光明母光明的这个问题，就是在修行和正果的过程中提，有可能提过，但是不是重点的提。我印象里头是这样的，因为说光明大家总是会误认为是一种光，是一种有相的物理上的一种光，实际上的话佛经里的那个光啊说的是心光。如果是大手印的话，根据藏传的这个秘法的一个特点，那么我的理解就是，它是托这个有相的光，然后让你体会那个心光。我理解的是这样。还是看上下文，还是看上下文。一般的这个子母里面的母指的是本体，如子一母嘛，念佛号就是如子一母嘛。但是我说的这个不准，因为还是要看上下文啊，看上下文。不是灵芝之性，不要这么混淆，这么搅和。灵芝之性别跟子光明，别跟母光明搭到一块儿说。始觉光明和本觉光明，本觉光明的这个就是说的法尔本来如是的，始觉光明呢就是指的是类似于这么说吧，出发心继承正觉里面那个出发心，这个正觉呢是 怎么个正觉法呢？当然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正觉。那么出发心的这个就类似于始觉，就是你刚开始觉悟这个吧，这样也可以的。那后面不是还有话呢吗？后面还有话的，后面还要再做保护功夫吗？子母光明会从藏密的说法，就是让他们特别容易契入。按照汉地的说法，你就可以这样，能所双亡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还有就是那个，离开了二边细见，两边细见，这都属于子母光明会。子母光明会就是那个，你要是按照汉地的理解啊，子和母这两边的东西不是两边了，它是一个，它不是两个。这个说一个，也是方便说，这个是法尔本来如是的，它不需要你去修正它就怎么样的，会到这儿了。这些都是方便说，而且这是我的理解，还是以老人的前后解释的为准。我的理解中就是藏地他说这些事儿的时候，他用光明来说，就他们就容易汇入，容易理解。你比如说是他们说心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用圣意中脉来说这个心的事儿。心通无碍，他们可能就是圣意中脉通了，就用这种说法。你要是说觉只有一个觉的话，你这就是都不好说了，就有点较真了。子母光明会的这个是中有的，你再看一下中有，是中有先说的，然后我们再说的。那个我记得我们说八十的时候说过，就是见分和相分，张永波你知道吗？见分和相分你知道吗？八十听说过没有？张永波，你八十的见分相分你听说过吗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一切的事儿都是佛说的，都是明心见性，它换成不同的词儿，这么当然是可以这么理解的，只是说这么理解那么理解，就是祖师说的都是为了让你会这个意，然后往修行上去走。你就在这些名词之间这样画个等号，那样画个等号，意义不大。我们看也都看到这一段了，都没有想过类似这样的问题。你这么说吧，始觉本觉这个觉只有一个，我再追问你一句，这个觉是什么？你看老人的开始说得很清楚啊，那个始觉是什么？始觉是针对着个体的那个不觉说的，那个原来是不觉，现在是始觉。说一个其实觉也不觉，好吧好吧，我不太了解你的思路，好像你自己能够解决你自己的这些疑问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如果你说始觉是觉明为究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切非要一个答案，这是不是属于觉明为究呢？我觉得张师兄你还是在做名相上的一个对等，这个名相是不是等于那个名相，所以我就不再揪下去了吧。先做断坐了，重新上坐，再从百坐开始修吗？断坐了重新开始做，都要从百坐的第一印开始修。所以没事别间断啊，就是一气呵成的做完是最好的，不要间断。始觉的这一类的，举个例子，你要是非要说的话，今天才知道尼姑是女人做的，今天才知道尼姑是女人做的，我懂了，你懂了有啥？我懂了，尼姑是女人做的，尼姑是女人做的，还用着他懂吗？本来就是尼姑是女人做的，但是他说我懂了，这就是始觉，我懂了就是始觉，本觉就是尼姑是女人做的。其实我不知道你的修行的情况，但是我认为你说的坚守的这一个，这中间还是有微细的差别的，你不要轻易的认这个，这个它是没有一个这个，它没有一个这个，哎呀，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，若不如是，必不须守。你守个什么呢？你守个这个是守个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这个，你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想把这个教理弄通，最后的这个通的这一步只能是亲证，它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的亲证。这个亲证第一个说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，第二个它是亲切的，它是你自己特别活泼的。 是你自己的，是你自己的。我觉得你不是说教理上去弄通，就是这个地方你站稳了，它其他的慢慢的它会通的。或者说出现明显不会出现明显的问题，不是说慢慢的通，慢慢的通是一些微细微细的，像你这出了很明显的问题。我觉得还是根本见的问题，不是说的是微细的一些私货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根本见的问题。教理上不通有疑惑，并不是在别人那儿去讨一个答案，你就这样可以苦苦的思索，但是讨来的这些答案换一个背景，这个答案又变了。这个教理不通有疑惑的，这个像你这种的这一类的这个教理的不通疑惑的问题，我认为还是通过实修能解决。有的问题是通过答疑能解决的，但是你这一类的是属于根本见的问题，我认为，所以我认为还是要在实修上去用功，能够解决。
你看看咱两个是有差异的，你觉得你说的道理我明白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不是一个，就是说我们两个说的还是不是一个东西。你如果是明白，你说不出来，那就这么说吧，你吃了西红柿还是没吃西红柿，这咋说不清楚啊？可以说清楚啊，虽然有的人说它酸，有的人说它甜，有的人说它是红色，但是还是可以说清楚的呀。我们是开悟见性的老师，你何必这么骂人呢？何必这么骂人呢？你不光骂了我们，你还作践了你自己，你这两边可都得罪了，你把我也得罪了，把你自己也得罪了，你怎么也不应该得罪你自己啊。通宗也不完全通教，好吧好吧，自己。这个跟宗跟教为什么要这样扯联系啊？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，普通我们就是普通的人，你别拿开悟见性来说了，你别拿开悟见性来说了，你这是什么时候一个学佛的人知道的就是知道，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，自己的理解就是自己的理解，供你们参考。我们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铁的定律啊，都是供你参考的呀，你爱听不听，爱信不信，供你参考了。大概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还是认为你是见性的，这一点我不同意。然后你认为我们是开悟见性的，你这是受益，你不仅你见性了，你还给我们受记，我们开悟见性，所以我也不同意。第三个就是，我当你是不是一个找茬的啊？实际上你看着这问题很像找茬的，就当你是一个不是找茬的，一个纯粹来问的。什么时候都应该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为知也。另外一个关于教啊，你别说通宗通教，你说的这个教就是佛经啊、教理啊、教义啊这一块，首先就是各自的理解不一样不同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随时都可以学习。虽然这个佛经浩瀚，但是不妨碍该学习的时候学习啊。不懂的、没有听说过的就应该说没有听说过。该学习的就学习，我也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但是我认为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不是通宗通教的问题。就是这么说吧，我理解的通宗通教，可能跟你说的并不一样。我理解的通宗通教是宗无可指，教无可说，教和宗不是这么分的，不是分开来的。这些啊，这些方便词儿啊，有的用就用了，这就是方便词儿，就这么说吧。这些词儿你要说是佛发明的，或者是祖师发明的，大抵是大家用多了，他就拽过来一用了。关于觉，关于光明，他就拽过来一用了。你去作为那种严格的定义的研究，我认为是不合适的。我认为是不合适的，要看宗旨。你去作为严格的定义的研究，那首先你去在佛经里面去找吧，哪个地方出现了。我认为学习是该学习的，而且我在这一块学习不足，我要继续学习。但是通宗通教是另外的问题，我也不是说自己是在通宗通教，不认为自己是在说的这个通宗通教，就是我认为你对通宗通教跟我理解的是不一样的。突然觉得身体动了，或者睡觉的时候发生了，没有啥事儿，我也没有想过，你说的情况我也有。我也没有想过动了能咋的，不动了能咋的，始觉能咋的，本觉能咋的，我天哪，
我想起来了，齐老师说的我不知道。老师说我不知道也就罢了，最让我们崩溃的是大家对于我不知道非要给一个解释。每一次老师说完了我不知道，然后大家都一定要给出一个解释，然后自己解释完了之后自己觉得满意了才放过了这个话题。哎呀，好吧。另外一个赵玉芳，这个啊，你身体有病你就去看病啊，你这不是身体的问题吗？那你就去看病呗，看病吧，他可能说你缺钙，那你就去看病，没准补能好一些。祝你身体健康。我多想的，其实多想的是什么呀？多想的是我们两个的分歧是在于开悟这个地方上的分歧，是在于明心见性这儿的分歧。我咋能不多想啊？其他的没有关系。我的教下跟老师比起来太差了，我得好好学。我现在是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又比如说通宗和通教这个问题，刚才还是回到你这个觉这个问题上。那么不管是始觉还是本觉，它是要觉个什么？这不就是宗吗？宗是宗旨的意思，教是通往宗旨的那个路径的那个言教，这叫教，教导这叫教。你先说觉是什么，哎，这个时候再说啥是本觉啥是始觉嘛。身体没毛病，不打坐没事儿，越打坐越精进越有发生。不会，你打坐加坐了这个事儿多发生，一般不会有这种联系的。你这种情况应该去看病，加坐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应该去看病。如果加坐有这种情况，那应该去看病啊。如果真的身体没毛病，那么你加坐的话就应该就是不在意身体了。你要是担心的话，你就去看看，看看医生说你没毛病，确实是没毛病，那你不是也放心了吗？宗教是一体的，但是这其中还是有见次的，也不是一物就了事的。你说的呀，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见货和私货的问题。你不要说通宗通教的太大了，我们不配说通宗通教，说见货跟私货，根本见货断了，微细的私货是有的，微细的私货要慢慢的圆通，知道吧？你别说通宗通教的这个，我不配。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不是微细的私货的问题，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用，是回到了你的根本见的问题，是属于见货的问题。啥自嘲啊？每个人特点不一样，每个人特点不一样。我的特点就是不是教下的那一种的抠理论呢、啊，抠的多细多细的型的。当然，教下以前在没修心中心之前也学过一些。是不是打坐前期都要经过的路？不是的，没有人就是说，你说打坐的时候或者是坐下睡觉的时候，突然的感觉到身体动了一下这一类的，不是没有人没有过呀，就是不打坐的人他也有过呀。但是你说打坐多了就有，不清楚。还有一个，你对于这个事儿过于就已经连续发了三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建议你，我劝一下赵师兄，你还是去看看医生。你看看医生，医生不说什么，不就心死透了吗？你以为动了一下没有感觉，这个是开悟？这个肯定不是开悟，对吧？不管他了，也不跳了。要么继续提起来研究，要么放下。我都已经解释了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想问什么。我觉得我都已经解释了，刚才不是用了这个尼姑是女人做的，开悟了悟了个什么，尼姑是女人做的，做了一个解释嘛，我也不知道。看看他去怎么去那个吧，看看他自己怎么弄吧。可能是打坐有些地方放松了吧，身体确实没有毛病。我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么研究它，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去注意它，为什么要说打坐有些地方去放松了，身体没毛病你就不应该关心也不应该分析。你关心的东西就是不是正地方。你要是关心的东西不是正地方，那也有方法呀，因为叫你去看病。但是你又说身体没毛病，这个问题就应该画个句号。你看你肯不肯画了。这个师兄我觉得他不是跟打坐联系，他是跟身体联系，他啥他都能跟身体联系，所以他打坐了呢，他的这个打坐他也跟身体联系了。哎呀。